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独子。
今天就是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想了解海员这个职业嘛、
哦、
对吧？
为啥呢？
因为我们的有一位朋友、
哎、
就是我们线下
啊
全年、哦
别！上次就是因为这个开头开得不好，导致我录播客包袱很重。就是一个线下的单口演员，曾经做过一个职业叫做海员，然后很多人对这个职业确实不是很了解，
嗯、所以是小罗，
欢迎。
他说：“风雨
中折点通，算
什么？”就硬加呀，这都是梗都硬加。
还有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嘉宾哦，是我们的本土演员向超。
你好。
你之所以从事这个海员这个职业，是因为你大学就读这个专业吗？
是的，就大学读这个专业，叫航海技术专业。
你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你了解过、喜欢还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高考考的不怎么理想，然后很想要弯道超车。因为海员工资比较高，我可以在毕业的五年内可能会赚到比别人五年内更多的钱。就这么想法，这是第一个想法。
我听说海员的工资高到离谱，说什么五年买房，十年买房，五年买车，业内有这种话吗？
业内出现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岸上工资很低的时候。
哦、
我觉得这，海员的工资，
什么叫岸上？
就岸上的人的工资，比如说老师啊，然后比如说这个，
啊、
就可能以前大家七八百一个月的时候，海员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了。但是现在海员大概工资可能2万的时候，你想想看，陆地上的人应该也有这个钱吧、
哦、
就做的还可以的话，
就是在这个年代海员的工资大概
没有提升，因为它是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标准，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海员以前工资高是因为我们的工资跟不上国际化
啊，是因为我们岸上的人工资太低了，不是因为海员的工资高、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以前海员有钱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同事们他们前辈们他们会在一些地方买一些国外的家电回来，
嗯，
那个时候
代购
走私
代购、
哎、你们两个讲的都对对，你们两个讲的都对，就感觉他们觉得这样子也就是他们好像懂法但不多嘛，就是、
啊、
就是他们会卖掉，你想看如果你卖一台彩电的话，
哎，
那能卖很多钱，因为我们根本买不到，你想看、
嗯、
那是不得了的
灰色收入。
对，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大富，他是一个湖北人，他不是武汉人，他是湖北人、
嗯、
然后他做三富的时候工资一个月好像是好几千块钱、
嗯、
然后一年的收入回湖北可以买一套房，也很正常，因为当时房价确实没涨、啊、然后但是他当时刚出社会觉得自己混得很好，就买在去香港的时候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嗯、
用一年的工资，然后回家的时候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操，
我也被他老婆骂得很惨，
还不如买房子。哎，刚才有一个词叫三富，三富啥意思？
三富就是他是、嗯、我们船上其实是这么说的、
嗯、
大家可能只了解船长跟水手，对吧？
嗯，
船长就顾名思义嘛，就是整个船的老大，那我们会有大富、二富、三富，我猜他直译过来的意思应该是副船长的意思，船副。
哦，船副、
嗯、
对。但为什么有大二三呢？就是还是有等级的嘛、
嗯、
然后这三个人也要轮流值班。
哦，
因为船是24小时需要有人值班，然后这三个人也轮流值班。然后就比如说英文的话就是 first officer 或者
officer
或者叫 chief officer、
哦、
然后 second officer 跟 third officer， 那第三officer 就是三副。船上分成甲板部跟轮机部，有两个部、啊、当然还有个后勤部，那不重要，就是大厨跟服务员、
嗯、
然后甲板部的老大就是大副、
嗯、
整个船上
甲板部的老大，
甲板部老大是大副，轮机部的老大是轮机长。
轮机长
虽然轮机长跟工资跟船长差不多，但是他只是轮机部的老大、
哦、
然后轮机长下来也有大管轮、二管轮跟三管轮，这是一个比较学术的叫法，但我们一般行内会叫老鬼、二鬼、三鬼、四鬼，
哦、
是这个叫法，其实就是 chief engineer， 然后 second engineer，
工程师，
对对对，我们是这样叫的。
哦、
然后这两个部门里面，我刚刚讲这些都是管理层的人员，
嗯、
然后往下呢，干活的人员呢，甲板部下面就是水手跟水手长，
水手们
跟水手长，哦、然后机舱部分呢是机工长跟机工。
哦，
然后大家在各不同的场所干活。那甲板部为什么叫甲板部？因为它基本上都在甲板上面干活，敲敲锈、
哦、
打打油漆、
嗯，
然后平时带带缆绳。那机工呢，他就在机舱底下干活，所以他要维护机器。
哦、
哎，那我想问你们这些人，就是学的专业分别是什么？你学的你是在船上是做什么的？
我是驾驶员。 所以我学的是船舶驾驶。
那以后也是当船长的那种？
嗯，对对对，如果一直干下去的话，最后会是船长。
那你刚进去是什么？
刚进去
水手
实习生。
哦，实习生，他连水手都不是。
他会把你当水手用啊、嗯，但是不会给你水手的工资。
那你做多久会成为？
我们是要有一个证书的，我们大学毕业是要需要去考一个证书，那个证书并不是很好考。
嗯，
考完证书之后，那个证书叫白皮，
白皮
就是还不能用
啊、
嗯。你拿着那个白皮去一条船上实习十二个月。
一年，
嗯，是十二个月，不是一年，是、
啊、
你可以分开，就是绝对十二个月，
累积到十二个月，
对，然后你可以分两次，然后这个拿着这十二个月的资历，我们有个东西叫船员服务簿，那个东西是有盖章的，你几号上船，几号下船都是会盖章的，然后拿那个服务簿去海事局把你的白皮换成一个正经的三副证书，
你就直接到三副了。
哎，一实习了一年了，已经可以拿证三副证书，只是拿证书而已。
那些水手。就是连实习都没有过，
哦，水手他其实他读的不是船舶驾驶
啊，那哦，
他可能上的是一个技校，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就不一样的，所以你本身
考的证也不一样、
啊，考的证也不一样，
他是拿水手证，
哦，
相当于你们属于管培，
啊，
是不是这么理解？你们属于管培，
他们是通过就我大概意思理解了，他们是像培养干部一样的去培养他们，
对、
啊，
不就管培生吗？
啊，对对对对，类似，嗯，
有点像士官跟士兵吧，
哦，
有点
大概类似这个意思。
哎，那你当时在船上坐了多久啊？
我前前后后可能有五六年吧。
你已经做到三副了吗？
我是二副离职的，二副离职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就是有没有一个鄙视链啊？这个船上？
我们有阶级就没有鄙视链，
就很已经很明确的
鄙
视
链的最好方法就是有阶级，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职位。
那比如说你像那个就是你会驾驶吗？你早晚有一天会当船长的，但是你说让后勤的什么，他是不会当船长的。
你去鄙视后勤人员吗？我觉得正常人不会了，因为他给你做饭吃，你为什么呵呵不会？
你鄙视他，他会给你放加料的。
我们会同行鄙视，但是那个队内其实因为已经有阶级了，其实不太会有鄙视链。
也就是说，你们会大船瞧不起小船？
会
啊。
远洋瞧不起近海，
远洋瞧不起近海，近海瞧不起那
集装箱瞧不起散户。
那这个是公司和公司的之间的问题，还是你个人选择的问题啊？
因为从一开始大公司来招人，把你选到什么团队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优劣标准，所以大家心里面是清楚的，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不优秀的，然后什么活难干，什么活不难干，这里面也有划分，然后工资高低也有划分，那大家自然而然还有公司好坏也有划分，对吧？我比如说我在全世界最好的马士基工作。那所有人都很尊重你。
马什么？马士基？
马士基它是一个丹麦的公司，然后它的前身是海盗，所以它是有非常悠久的。
这个前身一下支出前几百年去了。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那个船上面是有女性吗？就是、
其实没有禁止有女性，但是确实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哎，这个就是我们对海员的一个
刻
板印象，对不对？
我一直以为海上海员都是男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有某项规定说船上不能有女。
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这个规定。
大学招生的时候，甚至女生也能报名，但是很少。首先，很少人报名读这个专业，其实读完之后专业也不多人选，女孩子选择跑船。但中国是有女船长跟女轮机长的。
哦。
就是他们出海也要出海，跟你们相同的
完全
一
样，其实不会出什么事儿。
所以船上是有女厕所的，
船上有个人厕所，不需要有女厕所。
哦、每个人都有一个
房
间，
他的房间就跟酒店的房间是一样的。
哦，
好好啊，
你啊，这个有啥好的？
靠海大床房嘛，
你住院也有个人厕所。
哎，那我们再聊一聊你们的那种刻板印象，工资高刚刚聊了，
工资高，
然后都是男生，
男的多，
还有常年不在家，常年出差。
常年不在家的话，因为我是等于可能是22岁到28岁左右这段时间在跑船，其实我还是保持一个大学生的那个状态，所以我感觉是一样的，跟你读大学感觉
就像住宿舍一样，只不过宿舍换到了海上。哦，
我们也会局域网打游戏
啊。你们只有局域网，
自己建一个很容易的嘛。
哦，
对吧，建一个局域网打游戏。
那你在船上并不无聊，我以为在船上就是每天就是摇摇晃晃躺着那种。
摇摇晃晃是一个刻板印象，
摇真的会很
晃吗？在船上不摇晃吗？
我认为大部分时间是不摇的，
是稳的。
嗯，大部分时间是稳的。
是因为你们船比较大吧？
现在的船都很大了，而且远洋的船也不会很小啊。
我会以为我躺在那个就是船上，船的床上，我会就是随着那个海浪，在那边晃，
以为会撞下来是吗？
那倒不会，我会觉得说海员可能都不太会晕水什么之类的，已经适应了这些东西。
没有人适应，我觉得晕船是每个人到了一个极限他就会晕的。
所以你们船员水手都会吐的吗？
会至少会吃不下，但是你看他一定是极端天气的时候或者风浪比较大的时候才会晃，正常不会到那么难受。
哎，说到这个我就很想问了，你们遇到最极端的天气是什么？
好像是横摇三十度吧。
横摇三十度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
是翘起来翘三十度吗？
横着摇，
哦，横着摇，
就是人的左右晃到三十度。
对，它有横的摇，就是相当于你有三个坐标轴去理解船，
嗯，
对吧？你有横摇、纵摇，就点头就是纵摇嘛。
嗯，
啊，左右摇摆就是横摇嘛。然后
哪个最难受？你觉得？
摇都不难受，荡难受，就是前后荡。
哎呦我操！
纵荡、横荡这种难受。
那你的说的那个横摇三十度的时候，那
横摇其实不算特别难受，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在驾驶台玩，
自己
就是你可以玩那个 Michael Jackson 那个动作。
哦，
对，
月球舞步，
对，你可以前倾，但是你不会倒。
哦，
就是你只是就是跷跷板嘛，它也很有规律，也不会那么难受。唯一的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会被动翻身，这点难受，
哦，
很伤腰，
把你滚过去了。
对，你会左滚右滚，特别伤腰。
那你横摇三十度那次是什么大暴风雨吗？
没有大暴风，就好望角，就常年就是那样。
好望角，非洲的
最南端
，
对对对，
常年就是大浪。
它是因为你南半球的那个地方。好望角，那如果平行画过去，那一头美洲最南端是麦哲伦海峡嘛，
嗯，
这一条线你沿着地球画一个横的线，它是没有任何陆地的，
嗯，
那地球的风跟自转本身就有关系，
哦，
所以它的风常年就这样日积月累的。
这个我第一次听的，学到
当风没有遇到任何陆地的话，它常年这样累积，这个地方风是不会小的，风会引起海浪，对吧，
嗯，
然后风起了海浪，然后海浪到了很远的地方，比如说好几十海里上百海里之后，它会变成涌。
涌是啥意思？
浪就是小小的东西，波长很短，
嗯，
那涌的波长很长，嗯，那涌是更容易跟船造成共影响的，
哦，
因为大船它很长，它跟长你有点像呢，比如说你开了一辆小汽车去一个沙地里面，
嗯，
然后你就会咚咚咚咚，就会觉得很波
颠
很颠簸，
对，
那个，但是如果你开了一辆很重型的大型的车，
嗯，
在一个沙地里面它是平的，
对
吧？那你开一辆小汽车在一个上坡下坡的地方，你觉得很颠簸，
嗯，
但是如果是一个很比那个小汽车大十倍的话，它不颠簸，但它怕的是更大的颠簸。所以小船是怕浪的，大船是怕涌的。
哦，知识点，小船怕浪，大船怕涌。
哎，你们像现在嘛，就比如说你们有网络了，你在船上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娱乐活动，打游戏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跑船的时候没有网络。
对，我就想
我说的是局域网，我们内部会打 DOTA。
内部会打到
你们在没有网的时候，你们都就是每一次出海出十个月啊什么之类的，你们这十个月干嘛呀？
哎，那你十二岁之前也没网，你
好问题，
人类本来是不需要网络的呀。
你一开始出海的时候不是没有网吗？
是啊。
那你成年了呀，你成年了，然后你出去十个月。
哎，这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人类会误以为自己没有网络不行，其实根本没事，
嗯，他们会
适应了就好了呀。
他们会存很多黄片在
里。你看，对。
对不起，太脏了，
哎，你看你在网上看到的任何东西，它不是都是缓存一下，只是我们看东西是不是即时的，
嗯，
不是即时的嘛，
嗯，
那比如说我们看球赛，我们很少人去看录播的球赛了，但是在海上你可以看录播球，因为你也不知道比分是多少，
啊，
你永远都是直播，
嗯，
就是你们会靠一次岸然后弄点存货什么的，
对，会去网吧下载，有的人去下载球赛，有人下载电视剧，有人综艺都可以，然后现在的手机其实挺发达的，然后你办一个全球通，在全球每一个有网络的地方，你都可以下载。然后
在靠岸的，
一般来说是50块钱包天，
包天
就是流量不会破表。
哦，
就你看到那边有陆地的，赶紧把手机拿到窗台上摆着，然后爱奇艺点开，呱呱呱下载。
那船上是不是还用那种很老旧的那种日历啊？
啊，是的，是的，
是很
用手撕的
那
种吗？
对对，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船上待时间长，我会记不得时间。而且你说没有网络嘛，那手机包括这些信号肯定就不能及时更新嘛。
哦，
所以我觉得，
哦，没有网络，其实在工作上是有的，只是它服务上的费用太高，是卫星网络。船上是可以打电话回家的，但是一分钟7块钱。
卫星电话是不是？
对对对，
卫星电话。我听说过打卫星电话，就是很多刚上这个船的实习生啊，包括这种新人，想打一个这个电话回家。说有老手啊，船上的前辈 会额外的给他多一点时间，因为第一次上船、
哦、这不是春晚吗？
啊，这啥春晚？
每人一分钟打电话回回家、
啊、
说过年好、
啊、有点像
啊，这个真是完全没有想到呢。
他、哎、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
用，我让给你，我让给你，我的家庭不重要，你快给你的爸妈打吧。
你怎么会对这种东西记得这么清楚、
哎、我们过年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一堆人排队在那打电话、
啊、真的排队打电话、
哦、真的真的、
嗯、会不会打哭、啊，
小罗，你刚结婚，你给你的新婚妻子赶紧打个电话吧。
不不不，轮机长您先打。
您的父母也没有多长时间了，还是你打吧。
怎么感觉像在阴阳人？什么叫没有多长时间了？哎，
啊，我其实不怎么打电话，
不怎么打电话。
我觉得你当久了海员之后，你要调整出不太需要打电话的状态，因为那个真的打不起。
哦，很贵，一分钟七块钱，
一分钟七块钱。对吧，你跟女朋友，我因为我们他在驾驶台，那个电话在驾驶台，我坐驾驶员，然后那种年轻的水手上来跟女朋友打电话，你看到他说你先挂，哇，我说你兄弟啊。你知不知道你先挂，你先挂，我说你兄弟、啊、我帮你发个电报好了吧。
哎，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
哎、
我就会说麻烦不要给我打电话，我宁愿要那个七块钱。是不是一分钟七块钱？
其实很多家庭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所以其实因为是驾驶台的电话，很多人不上来打了。其实不是经常有，一般是特殊事儿，比如说谁过生日了，可能打一个电话。
哇，这样会少很多家庭矛盾哎。就比如说我今天受委屈了，我就想跟你打个电话，但我一想一分钟七块钱，我操，我还是忍了吧。
受委屈了，打一句 DOTA 不就好了吗？
还有一种便宜一点的方式是用中频电波。
中频电
就是
哎发电报，我生气了、
哎。因为我们的电波，我们是越高频越短距离，越中频
越
长距离。中频电波就是你在我们用那个，其实是我们船用电台，然后中频电波你可以呼叫到广州台，中国没几个台，就可以你说拿起来调到那个，就说广州台，广州台，然后就有人应你
哦。他那个台是专门接收各种船舶的电波的台，
他其实正常应该是工作用，但他真的提供这个服务。但是你要提前往里面充话费，而且你只能拨它里面存好的号码、
哦、
然后就说我是什么什么号，哎，帮我打给那个一号、
哎、这个好像那个、我看的那个谍战片那个潜伏里面深海深海
哎，是这样的吧，应该那个是无线电吧，所以其实
他们有一个专用的电波频率是吧。
然后我们有，我记得船上有个老鬼，他就每次广州台广州台，然后他就故意不记得他老婆的电话，然后就跟那个广州台的人聊天，
结果跟他在一起
了。
爱上了广州。
就是可以跟话台小姐聊一会儿天。
哇，你们可以免费。
但那个是部分是免费的。
找这种知心小姐。
其实
知心大姐。
知心大姐。
我们船跟船之间也会用高频电台聊天。
哦，还有这种。
这个是完全不知道的领域。
我们也可以收电，那个无线电，就是收广播来听。
BB 机早年间那种
打电
话给站台那种基站的，
有点意思。
我找李先生，然后夸把这一挂，然后下去打电
话，
李先生接你。
然后探险的 BB 机会有个信息那种。
李先生，
李先生找你，请回拨多少？
对，请回拨。
哎，但这个有可能已经慢慢要成为历史了，因为现在的船上可能陆陆续续都开始配备卫星，每个人可能一个月会分配给你一 G 的流量，
一个 G。
技术在进步了，好像是听说二副有五个 G，
二副有五个 G，
那还是要当领导啊，
因为
还是要当领导。
他就他这个职位有，因为他要下载海图。
哎，你们会不会有那种舔狗、
哦、
说我的一个领导的一个 G 给你？
神经病、啊，领导要你的
G
干嘛呀？
领导会来找你要哎，说不，但是他其实可能他更多吧。
问一下，你们多久会靠岸一次？
他其实有一点点像出租车司机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乘客要去哪，但我们是运货的，但你也不知道货主要你去哪里嘛，所以取决于。
那你接单前不知道吗？
船长知道是不是？船长知道。
其实正常来说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物流的货代的这个部门，我们只是一个运输的一个环节。
他只负责开船。
我们会收到电报说下一个航程是哪里，然后你就根据那个航程来讲。那远的会非常久，那近的就可能两三天就到了。
最远一次多久啊？
最远一次两个多月。
从哪里到哪里？
从中国到秘鲁。当时是啊，有个特殊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好像是特意的低速运行
啊、
因为它可能按天计费，
就是
然后大家
按天计费，就船都不动了，就我们就是叫船长说来，咱们轮机长休息，大家把桨拿出来，
我们就不加油了，
就是公司就说
我们就全靠海浪。 我们浪起来。
公司就说这单活干慢一点，是不是下一单没活了，赶紧把它蹭蹭了。我记得来回可能走了4个月，
我靠，
就包括可能到岗时间，我具体路程我忘了，但是来回应该有4个月，
或者说他妈保质期就3个月。
哎，谁接了你们这单，谁这是倒霉啊，谁真是，
就是一个秘鲁的倒霉蛋。
哎，那应该要在，我知道了，在合同上要给你们一个要求，
嗯，
在多少多少期限内给你多少多少钱。
不同的货物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运的方法，有的确实是按天，有的是租船，对，我租你的一天船多少钱，有的是按航程，或者我租你半年，我想去哪你就去哪，你准时到达我会给你额外的钱。那集装箱又是另一码事，集装箱的它的班次都是定得很死的，你想想看我们平时吃的这些蔬菜啊，这些东西都是靠这种冷箱冷链的，它其实都定得很死的，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偏差。
所以集装箱的开船的那个技巧或者难度要比就像你刚才说的散货要难。
其实不会，
都一样，
集装箱的操纵性会更，因为它船型更狭长，所以集装箱的操纵性会更好一点点，
操控性更好。
就是你开 A1 什么 C1 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其实就是操纵性更好，因为它其实也它为估计也它为货主挣的钱也更多，所以货主会在造价上集装箱也会相对高一点。
哦，
然后集装箱往往它船头有一个侧推。
侧推是啥意思？
侧推就是它可以，你有时候你路边停车停不进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希望船尾有个横向力，
哦，
对吧？侧推就是可以干这个作用，
辅助停船。
对对对。
哦，还有这样。
那你们靠岸的话，一般会靠岸多久啊？
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集装箱就很快，20个小时，像对，有的时候20小时，有的2天。
20个小时，你们就必须要出发了是吗？
对，就在港。那如果是散货就很久了。
就是那个工人在20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一船的集装箱全卸掉，
不一定全卸，嗯，因为我们是有限，比如说你从青岛出发，然后到上海，到宁波，到广州，到深圳，到新加坡，然后一路下去，每个港装几个箱子，卸几个箱子，就几下就结束了。
哦，
但是散货船往往就是那用那个抓斗去抓里面那个散装的货，比如说煤矿啊，粮食啊，那一抓斗一抓斗的要弄出7万吨5万吨的
工程，哎，
那就很就要抓很多下，所以会比较久。
但是我如果觉得我是一个海员的话，我就真的很想很期待每一次的靠岸，
嗯哼，
就是可以
嫖娼。对不起，
我应该是去卖，我应该没到嫖的地步。
真是的，
就是
哎，会有这方面吗？
肯定会有。
我想的是啊，我是去体验，就是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就比如说会去
嫖娼，
嫖娼，体验各国家的风土人情，你这太会说话了。
风土人情，
比如说会看一下风景啊，去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啊，或者去购物啊什么的，
看看橱窗里的美女是吧？
你说荷兰是吗？
对，
我没去过荷兰。
你
啊，那太亏了。
你们会很期待说靠岸吗？
所有海员应该都是期待靠岸的。但有呢，有一两个怪人，他就不喜欢靠岸，他觉得在海上很安静。
海上钢琴师。
所以你们一般靠岸会干嘛吗？
靠岸，
我想象中就是出去购物。
购物的人最多，一般来说，购物的、喝酒的，然后也有，如果当地有旅游，肯定会去旅游的。
嗯，
有的时间不够了，比如说我们去。去蒙巴萨，就那个肯尼亚的蒙巴萨，
哦，
那肯定会想要去看动物园啊。
还有个想法，有没有海员会因为我在当地迷失了，或者玩久了玩嗨了，我忘记回船上了？
绝对有，非常多
啊！真的，
船会开还是等他？
那你正常是等了，正常是等他了。
什么叫迷失了？非常多，
喝迷路了吗？
喝迷路了，
就迷路了，或者我忘记时间了，我忘记返回的时间
了
呀？
那要扣他钱了吧？
对，
因为你耽误一天，这个这么大的船，肯定要耽误很多钱的吧？
对，我确实，说实话，我好像没太遇到过。
嗯，
你们有没有比如说靠岸了，然后你们去做一些？
非法活动嫖娼，我知道你想问。
有这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现象。
你有吗？
我没有。
有
你这是什么
我说我的人，我说我有。好，他说他有电台，我说我有，
他说他有。嗯，他叫小罗。
其实他这个你在陆地上，你其实你知道陆地上也是可以嫖娼的吗？
海上可以嫖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
哎，
就是有的人会问我说：“你是船员，那你嫖娼吗？”那陆地上也有嫖娼，你会逮着一个男的问：“你是男的，你嫖娼吗？”
嫖啊！
不是说嫖不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收集的癖好？就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靠一个岸点，你就要去找这个。
轩轩，你的脑子居然脏到这个地步，去收集全球的人，
是吧？
你怎么这么脏？
而且你知道吧？其实嫖娼
有副地图，
你可是一个人民教师啊！你脑子里想些什么？
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应该都是违法的吧？
你们会点亮地图吗？
就家里面挂幅地图，瓢一个地方插个小红旗是吧？
他你们你会想这么肮脏的东西你都在脑子里，你们脑子里都有个地图、
哎、我们开播之前我们没有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圈圈在跟我们聊说出轨非常的不道德、
嗯、对，
现在非常想要点亮全世界的
地图
不是我想点亮，我是有没有说海源有没有这种样子的。
哎，你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除了海这个世界除了海员之外，还有飞行员跟很爱旅游的人，你会认为每一个旅游的人都会去世界各地点亮地图吗？
哎，这个就是我们对海员的一些刻板印象嘛，就他们出去时间太长了。
海员都是种马。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海员肾上腺素水平特别高嘛。
就是玄玄老师的印象当中，就是海员在海上憋得太难受了。
不是，独独你不是说吗？说长时间出差什么的。
啊、
人的这个需求什么的、
啊、
然后就会，
但我也没有说要收集 啊,
啊
你这个东西
开玩笑说的吧、
啊、我觉得跟你讲这样绝对是有那种老瓢虫，就是老银棍的、啊、因为这个二十个人的取样里面，二十个男性的取样里面有一个人嫖娼是很正常的，
二十分之
一，你们会不会对他这就是
百分之
我会目送他下船啊，
目送他下船、
因为他要下去了吧，然后你看他对吧，回来也没有拎一些瓜果，也没有拎一些啤酒，你说去哪儿了呢？我
去散散步啊，
他也不可能说，我跟你说我今天怎么样？他就是他打扮得很好就下船了。不是，我跟你讲一个另外一件事，就是船员其实有更浪漫的做法，听起来没那么违法。
你说，你说，
很多船员在很多地方是有自己的家的，
买房子
不？当时的船员在很有钱的时候，他在各个地方会有自己的女朋友。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点亮房产地图？
当时是这样，我就是你在有些地方他因为船员当时很有钱，然后他会打扮得很漂亮很帅，然后下去、然后酒吧喝酒或者怎么样，就会遇到当地的一些、就有的人会愿意跟水手恋爱，你懂吗？就更可能是更四五十年前的那种民风了、就觉得你很帅嘛、你是船员嘛、然后
你是浪子啦。
我现在还有遇到过有一个水手长，就是他在天津还是哪，然后他下地的时候穿得很帅，然后、他扛了一箱泡面下去，
为什么？
送给他的老情人，因为他对，因为他那个可能已经谈了很多年恋爱、就他老家有一个老婆、但是他在比如可能是天津嘛，就有一个女朋友，以前就是他每一次出国回来都会带一些国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当时这些都是很稀奇的东西，那他还保持着这些习惯，其实很可爱，你知道吗？他就带扛一箱泡面去送，就他们家不会缺这一箱泡面。
是国外的泡面吗？
哦，其实是国内的泡面。
有没有老船长
不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不会用淘宝，
就是不想付这个运费，
因为船长泡面不要钱。
哦，
船长泡面不要，他扛一箱船上泡面下去，有的时候他会扛一些船上别的东西下去，洗衣粉啊什么的。
也没有多少钱，怎么像
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其实很多东西都还
怎么像去慰问呢？
比如说这种有房子的这种啊，你们是经常就到这个地方吗？
我说的有家不是指房子，只是一个比较，
有家是吧？
我指的是一个比较
有固定的，
有一个女朋友，
有个 lover， 有个 lover， 有
个
lover， 哇，很棒。
那你都靠岸过哪些城市啊？
国内的沿海城市应该都去过，大部分都去过。然后，国际的话，我没有去过欧洲。然后，
就你的船不跑欧洲那条
线？不是，我刚好没那么好运气，因为去欧洲就很好玩了，都想去，我没有去过。然后，我去非洲去了比较多国家，然后美国去过几次。
哎，你们每次靠岸之前啊，因为不同的国家，你们会不会就是提前会培训一下，就说这个当地有什么什么风俗，你们不能去，如果出去玩或者怎么样，不能违反当地的什么什么规定。
靠港前代理会发一个东西过来，
代理
就是帮你联系岸上跟船上之间的。
他不在你们船上，
他在岸上、
哦、
他在那个城市的岸上、
哦、
他会跟你单线联系。
你们有没有那种海员就是 一到了这个有一个国家就违反了当地的规定，然后被抓起来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就违反过两次。
啊，你展开呱呱。
违反过啥？
我觉得我们平时我们中国人习惯挺喜欢车子后面坐四个人的，就打车就少打一辆嘛，就觉得也没啥，我们挺瘦的坐在后面。然后有一次在南非，他就说你们超载了，然后你们下车，然后我们就咿咿呀呀的跟他说，哎，没事了，没事什么，然后他就掏枪了，他就你知道吧？就他要给我美式拘合了，他要。
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的，
因为他们有任何，他们有十足的理由，因为你抗拒他的执法，他已经掏枪，已经对着你的枪户了，他就一匣子完全可以打，然后我们就举双手然后下车，但这是在南非，
南非对于
相对好一点，
开车超载很管得很严，
也不是，其实很大部分地方开车超载都是不对，只不过他们的执法权更大一点。那还有这是在肯尼亚，他是拿的是散弹枪，
因为
好像吃鸡啊，
因为曾经有大猩猩开车超载过，
我很搞笑，就是我觉得他是想要敲诈你
车吗？
我觉得他是想要敲诈你，然后他超载了，然后我们那个司机也不说话，然后那个当时是前面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下来了，他跟我说你们超载，但没有跟我们讲惩罚方案。
肯尼亚也超载，
肯尼亚
两次都是因为超载。
对，也是因为超载。当然很有意思的是，坐在副驾的那个人，他说哦，我不是超载的那个人，我就回去了。我觉得他逻辑。
那你们后面哪个人是超载的人？
对，所以我们后面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超载者，你懂吗？他要，然后那个他的执法逻辑也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要把你们这个超载者扣留。
哎，
因为但是
只扣留超载者，
我们四个人里面
谁
是超载者呢？
对啊，
是没有绑安全带的那一个人吗？
司机说：“那我下来了，我不开了。”
然后其实很有意思是，他们当地好像讲的不是英语，然后我在引导性的告诉他你要怎么惩罚我，特别有意思。我最后讲到了，他可能唯一听懂的是 prison， 然后他就说：“对对对，我会把你跟老黑关起来。”其实我这个时候我才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可怕，尽管他蛮不讲理，我觉得。哪怕比如说什么大使馆来帮我或者什么，我也觉得跟老黑不是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异地他乡被人关押几个小时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你可能会被嫖，
有
可
能
了，
咱先把这关先过来。
然后一个老黑穿得非常漂亮，扛着一箱泡面就从他走过来了。
但是那个瞬间你拿被人拿散弹枪指着脸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
挺吓人的，挺吓人的，
会有点
吓人
的。
那件事情你怎么解决的？
我说你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然后我就掏钱给他。
黑人解禁，
当地的收入平均收入是一天一美金，
一天一美金。
我给我的口袋里有170美金，
嗯，那
然后我把100美金夹在了手指上，
哎，
然后每一次掏都掏10美金给他。
哦，
因为他有三个警察，他每一次就是 one more， 第三次我不知道是怎么见鬼了，阴差阳错，我把100美金给他了，
嗯，
他已经不看我了。他拿着美金就转头就走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他就挥挥手
再见。
我说那我走。就是你掏出100美金对他们来说太大太大太大，他已经忘了要干嘛了。就我其实我贿赂了肯尼
亚的
对对，
然后他不识数，
交警吧，可能
不识数不识数，
反正我就上船了。对，然后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是我付的那个钱，然后大家都挺推卸责任的，感觉看到了很多人性的缺点之后呢，他们回到船上又 AA 制的把我那个付的钱又付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要带美金，
还是要带点现金？
对，
去那种国家旅游要带点小的现金，
带点小的现金。
支付宝没有用，
没有用。
他说我扫码，
他拿散弹枪，枪口上有个2维码，扫他的枪口就可以了。
中国有一个船在澳大利亚被扣留，因为航线画错了，从那个珊瑚礁上面开过去，但他其实不是说压过去，不可能压过去，压过去搁浅，只是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国家公园，他是不允许船只进入的，是航行保护，但是好像当时那条船的二副觉得这条路近，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呢？
抄近路。
那个二副好聪明的，我发现了，
他俩在澳大利亚就被扣留了，
被扣留了，好傻的二副。
哦，我有一个同事，他在巴西关过一年
啊？为什么？
他在巴西下来喝酒时跟人打架，然后就怎么出面都没用，然后船就先开走，然后他就在巴西。他其实他关了没有一年，他关了一阵子之后，交涉嘛，就还是把他放了。但他
交涉，我以为交涉饱了，
就是让他住在一个区域，但是也不是监狱，但是也没有让他回国。然后他后来，他这件事情他讲得非常轻描淡写，因为我们在巴西下地铁的时候，我说哥你怎么那么熟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当地的大毒枭了。哎呀，
你
怎么哪
里都这么熟啊？
怎么这么熟？
我在这住过一年。然后他讲了这个事，在巴西被关过一年。
然后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又恢复身份了，恢复
对对，他那是很多年前被关过一年了。
他穿上花衬衫，戴着小帽子。
有很多人讲这种事情特别轻描淡，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二管轮还是大管轮，他的工资单比别人多6000块钱，
人民币？
对，好像是还是美金，忘了，反正就多了不少钱呢。一个月。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多这笔钱，他说是弃船奖。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上条船 遭遇海难弃船了。就是
那应该扣他钱吧？
不是，哎，你都弃船，这不得补贴点海难啊，朋友？
海难他得游回去吧？
你太资本家了，这得扣钱啊！
这还扣钱？
想办法拯救货物还是拯救什么？
妈，
直接弃船了！
船下去，你人救怎么救啊？他是铁，你怎么抬、啊？
在太平洋中间，
这太平洋
是很危险。
那他怎么弄的？那他怎么
救生艇放下去，然后船要沉了之后呢？他会引起巨大的漩涡。
嗯，
如果你人救生艇在附近，你会被旋进去，那是一定死的。所以你要坐救生艇，然后划开一定的距离之后，那、
嗯、
又不能离开太远，因为搜救组织是根据你沉船的定位来找你的。
嗯，
所以要在附近等。然后他就是全船都在救生艇上等，然后被救了。但是第二年又上船之后，就有几千块钱补贴。他说这是弃船奖。
他的船，你理清楚这个故事没有？他的作为二夫，他的船触礁了，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船沉了。
不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
你在融合，你在融合整个。
他看着那个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掉下去，然后他说：“哎，作为一个聪明的大富，我在旁边等，然后会有弃船抢。”
然后从此造成心理创伤，到巴西喝酒跟人打架是吧？
对，
回来的有些，没回来的可能讲更多嘛。
哦，
没回来的
那就是抚恤金了吧？那抚恤金。
哎，我这边讲就是被在巴黎是被关吗？
在
巴西，
我觉得你好像对法国有一些歧视，是吧？
被巴西被关一年的那个，
嗯
嗯，
他是就是真的在牢里边被关的。
不，他不是说在
他关
了
一阵子，然后交涉完了之后，他出来有一个地方住，有个公寓，但他没有回国，
嗯，
没有人帮他出机票钱，
嗯，
他
等等原因
吧，他自己没有钱吗？
哎，为什么你
他的关注点好，
你这么像企业老板啊？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我自己出钱啊？你要把我接回来呀，我没干嘛呀。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啊，我在国外，我
你不用比如，你就是个中国人，你就是个中国人。
比如我在国外，
你在国外，
我被关，
比如说在哪个地方，
我被关一年，
巴西，
我很想回来，
你很想回来，
我自己手上有钱，我肯定就自己买个机票先回来再说呀。
他没有钱啊。
哎，那你都没有办入关，你怎么
对？你怎么买机票？
手续可能都有问题吧。
对啊，
也有可能巴西不放他走了，都有可能。
你只能把你的护照拿出来。
慌呀！
那你
再问一个，我只能用鞭来回答你的问题。
好，我代入了一下自己，我好慌啊！
他已经在巴西可能娶了两个老婆，生了五个孩子，对，已经变成当地的一个，
有可能吧？
对，一个 drug dealer 了，很牛逼的。
咱还聊嫖娼吗？就巴西有个酒吧叫 ABC 酒吧。
ABC
我没去过，我跟你讲，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您说
有一个酒吧，它能红到，它是一个很小的酒吧，但里面有跳脱衣舞的，
哎。
他能红到没有，世界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个酒吧能红到全世界海员都知道这一间酒吧，就一家店，
真的叫 ABC，
他就叫 ABC， 他是桑托斯，他叫 ABC 酒吧。
我在大众点评上能不能搜出来？
你神经病啊！五星好评 ABC 酒吧，
叫
ABC 酒吧。哎，为什么这么牛逼？这个酒吧，
因为没有，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我们
跳脱
员我们在路上遇到别的船，我们会问他、这个地方什么好玩的。
嗯，
然后有人从桑托斯开过来，然后另外有
真的有，
真的有。
ABC
肯定不是在桑托斯，
在南京吧？
珠海，
珠海。
然后那条船开往，
是吗？是曼谷吗？
有分店，
是哪里啊？
桑托斯在巴西。
桑托斯，
巴西，我来搜一下啊。你先讲。
然后那个船去往巴西的人就会问从巴西出来的人说：“哎，巴西有什么好玩？”然后就说：“哎 ，ABC 酒吧。”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会口耳相传。你可以先不用查了，你查到了也，
你能去得了吗？
最多证明我在说谎。
ABC 酒吧。
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年代太久远了，现在人家已经更换了？
有没有可能大众点评搜不到脱衣舞俱乐部呢？
我已经在小红书上都搜了，
小红书凭啥就能搜到呢？
小红书为什么要搜脱衣舞俱乐部呀？
他又不是小黄书，
小黄书。
哎呀，好想看啊！
看脱衣舞啊！
好想看啊！就好想看这个酒吧呀。
好，我们下一次录制的地点就在桑托斯的 ABC 俱乐部。很棒，
有个机会我要去一下。
哎，我有个傻逼问题，桑托斯在哪里？
在巴西。
巴西啊，
在哪？他在上一个就是省份之类的地方是？
我不会
这个具体
巴西省份的分布吧？
好吧，
桑托斯是一个巴西大城市，我知道。
大城市
对对
，OK， 好，那么欢迎大家去桑托斯的。如果我们有巴西的听友，可以帮我们去；没有巴西的听友，
给我们定个位好不好？
帮我定个位，
定个位。
ABC 酒吧，很好。
哎，小老师有没有危险的经历啊？你这种出海，
刚才讲的是个人的嘛，
对，
就是被人差点没事拘合了，那个是个人的，
就是遇到海盗啊，
海盗的是就是船的危险嘛，对吧？
嗯、
有好像我想看两次吧， 第一次是冷兵器海啊，我先讲正常海盗吧，就索马里
海
盗。
哦，你还去过索马里？
路过过索马里。
你的船以最快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海上航行，
嗯，
那海盗肯定比你快很多喽。
海盗是快艇。
哦，操，那个就很危险。
然后呢，我
那你就一个浪把它打翻啊？
哪有浪？
你也不能，其实你应该也不能主动的去攻击别人吧？
哦，
对吧？其实是这样，正常我们那个地方是
你这个属于正当防卫吗？
人家还没有攻击啊，人家说我只是个渔船。
这个话题我另外一个故事会跟你讲，我先讲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你说，
因为你正常来讲，我们去过索马里那个地方的海域的时候，我们会排队等那个海军护航。
嗯哼，
但是你要排队，会影响你的船期，会就是会拖拉一点点。那你有一种方法就是请保安上来，
雇佣兵。
哎，雇佣兵，但是那些雇佣兵的水平都很菜。就他们对他们是就是可能就东南亚的一些反正不知道，就是我们有请过，然后上来他们按规矩他们要试枪，
哦，
然后他们就扔了一个油漆桶，
油漆桶
就是空的油漆桶，
空的油漆桶
在船尾那个油漆桶，然后越飘越远，然后我说打呀，他说不行，要等到100米之后再打，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个才有试枪的意义嘛，对吧？我们要打个100米，但真的飘了100米之后，他们都打不中了。两梭子都打完了，就没打中过那个游击筒。
描边枪法，西洋红枪法。
对，所以我后来那次我就知道，我们其实防海盗主要是靠自己。
嗯，
所以我们船上是荷枪实弹，有3个保安嘛，他们也会巡逻，然后瞭望。然后当时发现那个海盗的时候，我们就转向嘛，因为他每条船在海上都有自己正常的运行轨迹，
嗯，
你正常不会去突然的大转向，对吧？
嗯，
如果你转向，他也跟着转向了，是不是就说明？他准备来找你，
哦，
对，所以我转向之后发现他也转向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机舱，我就说我们要加车了，我们要
加车是啥意思？
就是我们正常可能只能走到18海里18节，
嗯，
但是跟机舱说让他使使劲儿，
要提速，
还是能提的，点点炉子什么的，对对对，煽风点火一下的，可能对。
所以那次是因为海盗没有追上你们？
哦，没有追上，他续航能力不够，他越来越近，他续航能力不够。
哦，快艇油箱小。海盗就在海上飘了，
这个装备不行啊！海盗还这怎么好意思说是海盗啊？
因为海盗的油箱不够大，他跑得太远了，他就回不了岸边了。
他们没有电车吗？
他不如带个桨，你知道吗？
他
主要是海上没有充电桩，要不就有
没有充电桩，
海水漏电。
哎呦，导电了。
那第二次
是冷兵器海盗，那个其实我的第一次遇到海盗，那天是很紧张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船员永远那么淡定，就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有海盗，
然后
我们在西非的一个锚地抛锚，我们
西非、哦、
西非我们走不掉，那个是几内亚湾、嗯、那是个大贼窝、
哦、你们抛锚了那你们就跑不 了、
那是个大贼窝嘛，
大贼窝
啊，大贼窝、
嗯、全都是冷兵器，
就是我们有可能有80条船
嗯
在那里等待进那个港口，
哦，
排队进港就跟你吃饭排队是一样的、
okay、
港口泊位不多，我们在排队，
嗯，
然后每一天呢
80条船你们是连起来的吗？
我们是打
们是、那个、
我们准备去打曹操啊，还打东吴啊，是怎么的？连起来干啥呀？
是连起来的吗？
我们会
铁索连环，
你们是要求见吗？
你神经病。
然后我们每一天都会看见一条船起锚进港，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一条船起锚它没进港，
对，
那它就是其实就是被海盗劫持了。就是我一开始还跟船长说，我说哎，这船都起锚了怎么不往港口走了，怎么往尼日利亚走了，
嗯，
可能是被海盗劫持了、
啊、冷兵器也可以劫、
冷兵器上去之后他就会劫船了、
啊、
他你看你
什么叫冷，我没听懂，
就是刀枪矛，
那海盗是真的会杀人吗？还是
他其实主要是通过劫持你的船，然后让你的船公司给赎金的方式来这个商业运作模式、
哦、
所以你们那条船他已经就是上船了，然后并且劫持他了
啊？没有，我继续讲，就是、
嗯
那天就是打掉又收到一个电话说有海盗了，
嗯哼，
然后出来防备一下，然后我们就全员戒备了，然后那个海盗就是一条很瘦长的船，上面坐了7-8个当地人，
尼日利亚人，
哦，就他们不笑、嗯、都看不见他，因为太黑了。
对不起，对，
但是其实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是渔民，因为他们船上已经没有位置能装鱼了，就坐满了那条船、
嗯、
他们靠在我们船边，那我们其实居高临下，他们是冷兵器的情况下呢、
嗯、
他们其实不太容易上来、
哦、
然后呢
你们船很高，
对，然后他其实打的是你的防备，就是你没有防备他就偷偷上来，然后再把刀掏出来，然后劫持你的船、
啊、
如果你船上运了油的话，就把你 胁迫你的船运到某个地方，然后把油卸了，那他就可以卖掉这些油，
哦
嗯、对吧？那如果有可能，他也可以打给你公司说你多少钱，我把你的船放了。
嗯、
那也有可能集装箱的话，它可能撬开里面有 iPhone 啊什么，都有可能嘛。
哦、
对，就是，然后但那天上，因为我们居高临下，他们就不上来了，但他也不走，
他就在底下看着你。
对，然后你骂他，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海盗还是海上乞丐？
他是法语国家，我也不会法语骂人。
哦、
嗯。然后后来我注意到一个人穿的这个巴塞罗那的球衣，
哎，
我也不知道怎么骂的，我说巴塞罗那不行，
用中文说的，
不是我用英文说的，
英文用，
我说巴塞罗那，我给他比了一个手，对对对，我就说巴塞罗那这个球队很差，然后他有点反应过来了，说
你在激怒他，哎，
我不怕激怒你，你是想要让他走的，你无论如何你都要让他走，然后最后。他们就笑了，就这个时候你才看清楚他们
的牙
哦，对，六七分大概有几个人才看清，就是牙齿确实很白。然后他们就说 fish fish fish，
嗯、
他们说我是来捕鱼的，嗯、然后就划开了大概20米之后，他们假装他们真的带了一个渔网，就嘿咻嘿咻，就七个人就像纤夫一样，
还在演戏，
拉了一个网上来，网上有两只，叫什么巴浪鱼
哦，
就有两只秋刀鱼就。
嗯
他们就乘兴而
那两只鱼也是
满载而归了，就
老演员了，已经是
假装自己是渔民。就他们进可攻退可守的时候，我就问了船长，我说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把高压水箱打开，他们不全船不是就
沉
沉掉了吗？
嗯、
船长你有病，人家万一真是打鱼呢？对他没有攻击你，
这个
对啊，所以你也不一定能主动攻击他。
哦，这个还挺。
哎，那你们船上有没有备什么防御的这种？
不能有枪嘛。对，我们只能自己做一些、
啊、
兵器。
你不是说你们雇了三个保安、
啊、那三个人有枪啊，但是他们不是没啥用嘛，他们枪也不准、
哦、
我们也不能拿枪，
你们不能拿枪，
我们不能拿枪，我们
他们随便在空中发
我们会自制燃烧弹，
就是酒瓶子里装点那个
调漆水，就香港叫香蕉水、
嗯、香蕉水
那个东西超级易燃、嗯、然后你装在玻璃瓶，然后插一个卫星纸什么的，你火一点往上一砸能、嗯、那个
能烧厉害的，
对对对，
嗯，
哎，听起来觉得你们这个行业挺有意思的，
打海盗啊？
那你为什么离开这个行业呢？
感觉跑得有点疲了，我觉得好像没有达到我预期干这个行业的收获，
是钱方面
还是收入？
都有，一方面是我们干这行的时候都会很天真的以为会去各个地方，会去很多国家，
嗯哼，
但是我第一趟就是去澳大利亚，第二趟去巴西，这回来就半年了。
嗯，
你以为你会去地中海里面，然后一天一个港口，
哦、
就你以为的是那样，但是你可能跑20年船都赶不上一次那个航线。
哦，
所以其实玩也没玩到，然后更像在坐牢吧，我觉得。
很累，
钱也没有挣到很多。
嗯，
对，就是很像一份高薪蓝领工作这种感觉，然后觉得、嗯、好像觉得，想回陆地了，感觉跟大家脱节了也有点。
所以你在船上除了打游戏，你觉得最脱节的地方跟陆地最脱节的地方是什么？
信息差吗？
那个年代，
我第一年回来的时候很脱节。第一年回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个节目叫《快乐男生》。
嗯，
就当时大家的阅读就是观影习惯是很集中的。
零几年的时候是吗？
不是，是一二年。
一二年，
左立那一年我记得。
哦、
我回来之后，我那种朋友他就会故意。他也好像是关心你，但他又好像故意就是跟你提起现在有个人唱了一首歌叫董小姐、
啊、
哎，很火、哦、哎，就其实你在乎吗、
哦、
其实你根本不在乎、
哦、
就一个综艺节目、
哦、
但是他就一直说，就感觉好像你跟世界，哎呦你居然没看过快乐男生，你现在讲这个人家不是当你傻子吗？但是当时就是这样、
嗯、
然后那年回来就觉得哎呦好像跟大家脱节很多，我一年能发生什么事呢？但感觉好就其实没发生什么事，但是就错过了很多。然后之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刻意的去关注很多新闻，然后第二年再回来的时候、
嗯、
我感觉他们好像有点跟不上我，其实陆地上的人也没那么紧跟时事，
所以你到每个港口都开始下载那个什么小道消息，然后把所有的
对你可以追剧跟追综艺，只不过不是当天嘛，
嗯，
那你回来的时候对吧，你也看完了呀。
你说这个话，我想起了一首古诗。
您说，
你想吟诗一首？
对，那首古诗那个最后一句什么"牧童遥指杏花村"，前面那一句是什么？
问酒家
何
处
有？
什么问？
借
问酒
家
何
处
有？
何
处
有？
他是不是就是在出兵了很久，在什么边？那是首边塞诗吧？
什么边塞诗？那是个田园呐、
啊！我的
田园诗、啊。
边塞诗就是他在外面出征很久，然后少年出征，出征了很久，然后。 那个年老的时候归来，
乡音无改鬓毛催。
哎，对对对，
你应该讲前两句啊，为啥不讲前两句？
对，你为什么讲到最后一句了？
没想到，
嗯，
就是感觉，对对，这首诗。
乡音无改鬓毛催。
对，
啊，借问酒家何处有？
啊，这是一首诗吗？
牧童遥指杏花村。
不
是，不
是，
你为什么
会？你是想，但你想说的是这个吧？
对，想说的是这个。
不
是一首诗，
四句都不押韵。
文化水平有点暴露了，
是不是这首诗啊？是不是？我怎么觉得像
你是大专的吧？
你们录完了之后去百度一下，如果不是
这一段全剪
掉，就剪
掉
就好了嘛。主动权在你们手里，
我不想剪这一段，太好玩了，
绝了，绝了！就这首诗，
哎，
有点这种感觉吧？
哎，你一般
完全没有啊？
你都记不清这首诗的时候，你一般不要范儿起那么大。我突然想吟诗一首，
对我突然就想，但是我就是
您是大学老师吗？
你是大学老师啊？你大学教生理卫生的？
哎呦喂，
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
没有，因为你每次出去就七八个月嘛，能催病毛能催到什么程度啊？
现在现在一年过去十年嘛。
哎，那你在船上的时候是单身状态吗？还是有？
哎，我好巧，我在船上的时候都是单身状态，
都是单身。
对对，
那你还好。
然后我其实觉得相比，
有没有见过就是同事在船上撕心裂肺的分手？
有哦，
哦，真的有，
在船上分手很难过的，
哦，
会跳海的，
哦，跳海了，
嗯，
不活了就跳下去了，
嗯，对，
然后船就开走了，
有一个同公司的同事，他抢方向盘，拿船去想要去撞那广州南边那个叫单杆岛，
我靠，太吓人了吧，
然后抢方向盘，
抢方向盘，
但是因为船速很慢，你知道吧，就是。
抢了方向盘，开了，
然后你就看到船在往单杆岛走，但是还有两个小时才能撞到，
好可怕，
还有两个小时，但是还要很久才能撞到。
恋爱脑的航海路线，
神经病啊！
恋爱脑进水了，
哎，
太可怕了。
他抢完方向盘要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他就在等复合，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他是傻逼，都不把方向盘抢回来。
他已经抢到方向盘了，船也已经转向了，然后。
嗯，
因为船长的房间有一个罗盘
啊，
船转向它会有一点轻微声音，哒哒哒哒哒，就像度数会变化。他听到船度数变化那么大，他就会警惕，他就冲上驾驶台了。
嗯，
冲上驾驶台之后，那个家伙好像已经抢完方向盘，又被人抢回来了，然后他就在冲过去跳海。
哦，他们是同一个人抢方向盘，他跳海。
对对，他第一他 step one 是抢方向盘，然后
step
two
是跳海，
然后去跳海。这个时候跳海的时候，船长都已经上驾驶台，然后船长冲过去把他从边上抱下来，就是，
嗯，
就
他没有
事了，就
没有跳到海里去。
哦，没有跳到海里去，
然后他
就安慰安慰年轻人嘛，
就年轻人嚎啕大哭，说
大概是这样吧。
他是
马上你就可以去 ABC 酒吧了，
因为 ABC 酒吧全是失恋的年轻人。但他失恋的原因是因为分开太长了嘛？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但是肯定都有原因吧。
哦，嗯，哎，我在网上看说，船员的绿帽子是最多的，
又是一个刻板印象，
是真的吗？
你觉得你的？
因为
我在想，他是不是可能失恋了以后受打击太大了？
嗯，
就他妈逼那个不能说他妈，就回去就他妈开始信佛了，然后一边念着苦海无涯，你知道吗？
嗯，
一边他妈的，那个，
不要找理由。
对啊，
哎，会有很多他们的伴侣出轨吗？你有
听说过？我不知道，我没有聊，我还哦有听说过，有听说过，
嗯，
挺悲惨的故事，就是人财两空的一个，
就是他每天在海上漂泊，把钱寄回家。
因为我一般工资卡不会随身带的，又用不上。
嗯，哦。
然后，工资卡一般留给家里。然后听说过有个同事，就是人就是很惨，就是卷钱跑了这样的，被人卷钱跑，
被人卷钱，
被老婆卷钱跑了，这样
哇，操，
心态也比较容易崩吧，我觉得。
这都没有抢方向盘？
有可能他是机舱的，他抢了别的，我们不知道。他螺旋桨有可能。
他说：“今天我们的螺旋桨都不许转。
我会觉得海员你在船上待久了，会不会比一般人脆弱？
嗯。
我不知道会
孤独，
但我觉得会比一般人敏感
、哦，很敏感。
那应该没有脱口秀演员脆弱。
哎，碰巧了，罗老师也是脱口秀演员。
哎，我觉得
脆弱又敏感，
人没有尝试，他就是海员。我们聊起来很像是你在往外跑，对吧？你感觉你像去外面，但是因为你一直在独处，其实你是在往里走，相当于你是在宅。
哦，
而不是在往外，因为大部分的消耗你的感受都是在海上。
嗯，
但是海上你今天你在北纬多少度跟在北纬多少度其实
没有
区别，你没有觉得你在走，你是在一个屋子里面正常生活，每天看书，
对，
很规律的吃饭，然后有的时候去跑步，很像在 坐牢。对对对。
此刻我又想吟诗一首。
您吟吧，您吟。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吟完了吗？
哎，有没有那个？
突然就切、
啊、没有了吗？
有没有那种就是海员，他真的在海上就是有各种自己的奇思妙想，走进了内心的深处，然后成为了一个作家。
精神病，
你说的是那个吧？
海明威。
你说的是那个吧？
为什么会是海明威？
咱们单口有个什么奖叫什么？
马克吐温奖。
马克吐温奖嘛，马克吐温以前跑过船呀、啊嗯。
哦，马克吐温是跑船的，
他是个引航员。
哦，
他是密西西比河的引航员，他的 twin 就是一个航标的名字。马克 twin 是一个航标的名字，他拿那个航标做自己的艺名。
哦，笔名。
对对对，
他是在河上跑的。
密西他是好像是。密西西比河的引航员，那我不知道他在早期有没有出过海、
嗯、
也有可能有出过了。
有幽默，
李立群老师做过海员。
李立群
老戏骨，李立群老师做过海员、
哦、台湾那个。
对对对对、
嗯、你们海员，我其实挺好奇的是，你像之前讲的出轨啊、嫖娼啊，
你怎么又回到这种？
不是，我是说他们的一个根源嘛，就是孤独嘛。海员在海上，而且你又说往内心走很宅，会不会有年轻人就孤独到最后就崩溃了，就不想当海员了？
你不是海员也会这样？
我好像遇到的都还行。哦，其实是这样，有时间限制的。
嗯，
如果六个月的时候还行，八个月九个月的时候有点崩。
就是你在外面八个月
哦，没回来，
没有到陆地，
有到陆地但没有回家，
没回家
还是会崩。八九个月比较难熬，六个月其实还挺舒服的。哎，毕竟你想想看。有人管你吃睡，然后环境也还可以，上班压力强度都不算太大，
嗯，
而且你知道你在挣钱，海员的钱有种感觉就是你不是在用双手在挣钱，你是待着就挣钱，
哦、
嗯，
而且他们没有花销，哎，
哎，对，
没有花销，对，
海上船上你想花钱花不掉，除了打
电话，能花一些，
除了打电话。
你到港口你可以，
啊、不，我说在船上，
哦，花不掉，花不掉，
花不掉，完全花不掉，
对，你靠岸了以后再去代购。
嗯，
还能赚钱，
还能挣钱。
当然代购是不对的，就是他可能会涉及违法，我们不能在一个
对对，我们还是要树立一个很好的。
不能说可以代购，有的人会代购，
有的人会代购，
就是
嗯、真的该死。嗯，你有没有什么知道的？是我们都不知道的，是你们的业内机密。
我们海员，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高频，我们有个 VHF 甚高频，
嗯，
然后它是可以。拿起来就可以讲话嘛，然后那个近大概30-40海里左右都能听见。
嗯，嗯，
如果你共同值守了这个频道，
嗯哼，
就你规定你一定要值守这个叫16频道，
嗯哼，
你在16频道讲话，
嗯，
16海里的人都能听见。
就是你对着一个像对讲机一样的一个机器讲话，
是跟电话一样，它是摁下去之后能讲话，但是你摁下去之后你听不见。
你的周围16海里的人都能听到，
不是16，是40左右，
40左右海里的人都能听到。
那你可以直播哎。
然后有意思的是。比如说我正常我要跟你聊天，我会说独子船长，独子船长，你在另外一条船、
嗯、
对吧？算了，你名字
我听到，我听到。
对对，我们换08频道聊天。
哦，
然后
私聊。
对，我说08，08，那你就换08，我们聊过去，然后我们在08里面就可以大谈，就私聊。
哦，
那很多人就是到中国沿海的时候，有的人会用手机在16频道放音乐，哎，就是好，全世界都不会有中国沿海那么吵。
嗯。
就是16频道是都是世界海员都值守的，
嗯，
但是一到中国沿海就会有人在那放音乐，
嗯，
然后就要聊天，然后就要地域歧视，就是硬要那个不骂人就很无聊嘛，
嗯，
就硬拉地域歧视，你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代号，然后有没有有没有啊？不，我现在能讲吗？就
你讲
有没有福建猪啊？有福建猪啊？出来骂你，有没有平潭狗？就是会有。
江苏是什么？江苏是什么？
没有人叫江苏。
浙江是好像舟山是绿毛龟，我不知道为什么。
绿毛龟，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足球队吗？反正、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频道，是比如说你是像在一个广场上，每个人说话都能听见，还是只能同时有一个人？
每个人都能听见，
每个人都在听见。
然后你们约一个频道，就像进一个房间去私聊。
哦，就哦，
对，
那不就很相当于那个就是打网游的那个世界服，
有点
服务器的，然后开语音
私我，
对
对
对 对, 对，
世界然后私我，然后
对。
嗯，在外国航行的时候，有的人会无聊，也会说，他说中国船拐拐，
拐拐啥意思？
就拐拐就是77频道嘛。
啊、哦，拐拐
因为77频道一般不太会是什么人家的工作频道了，
嗯、
然后就有中国人听着就会进去拐拐，然后就会聊聊天，然后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用的拐拐嘛，
嗯，
可能讲起来比较顺口。
嗯，
那 印度人跟菲律宾人他们也很喜欢在海上聊天，但我从来没找到过他们的频道。每次你都能听到海上十六频道飘来一声巴索格巴样，然后就
是啥意思，
就是可能是你好
哦，
欢迎之类的，就是个很好的词汇。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菲律宾看过那种理发店上面也写卡巴烟，可能是欢迎的意思，然后他就会听到一句什么巴索巴索，然后又会听到另外一个音色的人说巴索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去了一个频道，我挨个找没找到过他们。
你甚至都看不到那些船，你只能听到声音，因为四十海里嘛，对吧？
你有的时候看得到，但眼睛看不到，雷达扫得到，
雷达扫得到，
但是你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讲呢？不知道他是哪一条。
那你有在十六频道上跟别人聊过吗？
我一般不会在十六聊了，其实在十六聊
有点没素质，会在拐拐，
对吧？
会在拐拐，
会聊天。
十六就是专门用来中国人搞地域歧视的频道，
还有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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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放歌。
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累吗？因为我们要说话，我们是要摁住那个按钮，所以他放两个小时的歌，他不只是
手要摁，
他不是手机放在那就好，他得一直摁着。我说这个人是雷锋，不是这个人是这个人是很无私的，你知道吗？他为了愉悦大家，而且他船长上来，他肯定会被挨骂的嘛。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想听歌，他就可以听了
啊、
他为什么要？放歌呢，他特别像有的你像公园那种老大爷，你知道吧？
哦，就一定要放歌。
他想唱歌他就唱，他想直播他就直播，但他边上有会连一个很大的音响，他要让全公园的人都听见。
对，
就这种很
海上显眼
包。然后还有人就因为他摁住之后他就听不到别人说话了。
哦，他摁住
单边的嘛，
是听不到了。
对，你摁住就对讲机就是这样的嘛，所以他别人骂他听不见。我们都能听见，说、谁又在放歌呀、难听死了，切歌他听不见。
那你的这种抱怨完全没有攻击，
没用，对他来说没有用。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制约他？没有任何办法。
有一次有一个小子被制约了，是那个、我们有交管，每个城市都有交管，
交通
管
制，
叫 VHF、VHF 就是不说错，不叫 VH。我靠，我是不是离开这个行业太久了 ？VTS， 叫 VTS，然后就交管会播报一些安全信息啊、有的时候说什么反正什么船舶你要注意值守，然后什么有可能会有大雾什么的，他会播报安全信息。有一天
平潭狗注意，平潭狗
有一天有一个小子就交管的讲话就一直打断交管，就一直打断交管，他觉得他就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嘛，他就一直打断交管，交管说什么他都抬杠，就说什么就很故意烦人那样子，然后就
马上有大雾，我不信。
然后交管跟他说，我们有技术是可以找到你在哪里。然后他就疯狂的在高频里面跟全世界道歉，我们所有人都听见他的道歉，
用各种语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人在你没别你不知道你是就是
我懂我懂，
你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会可以说出很多奇奇怪怪的话。
哎，这个感觉就像是上网，古早的上网，
特别像上网。
对，现在微博有实名制以后，他妈的很多人老实了很多。
对
对对，就是你在发言的时候，就是还有人就是上来就骂。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骂，而且有的时候真骂是为什么呢？
喷子
船跟船它对开嘛，我们一般会我叫我说向超向超你坐我对面，我说我们一会儿就像开车它不能开高频，那你其实是希望你跟对面那个车有一点点默契或者
沟
通的吧，
闪一下
对吧？
对，
那我们船上的默契一般就是各左对左嘛，就各自靠右来一点，但那其实船跟车不一样，我们再怎么样中间的距离都还挺大的，但是船员就讲究这一股气。就是说我们讲好了左对左啊，我就向右调了十度航向，你怎么不调啊？他说那你不是调了吗？不是，那我调了你也得调啊。你就这个事情就怄上了。
他们真的很寂寞，他们
好无聊，
能吵
好无聊啊，
能吵一个上午，因为他这个还是对开的，你知道吧？对开的，因为擦肩而过，可能
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刺激，
吵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那种同向的，你知道那就得吵好多天了。
他们会
从南骂到北啊，就两个人一起从青岛出发，一直骂到广州啊，上班就骂。
你个傻逼，为什么
明正伦？明正伦，傻逼三副，上班了没有？就他们
可能前天晚上星星的还在写稿。
其实我
骂他，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条船是互相相爱的，只是相爱相杀，太寂寞了，找个搭子。
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很好，
骂挺有意思、
哎。男生就是这一点，男生多的地方就是会很无厘头的会骂呀、会起哄啊，会这种的，而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觉得牛逼就行了，牛逼就行。
骂完你是这样，我们一般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先吵架，你为什么不让我啊？你为什么？然后完了，你讲的时候就透露出你的口音嘛。
哦、
啊，那就是这样子骂、哦、开骂了嘛，对吧、哦？你发现你是什么口音，就按那个
平潭口，
就按那个套路骂。
16 channel 去骂他去了。
对，所以我就学了一些平潭口音，
让别人以为你是平潭人。哇，太屌了，这个太屌了。
哎，我想知道那些船员啊、哦，比如说像你这样子、
嗯、
就是已经辞职了，他们一般都会去转行转成什么？
一般来说学轮机的会好转行一点，因为毕竟是机械，他懂，
有技术、
哦、学驾驶的话相对难转行，因为他就只会驾驶，
只会开船。
对，而且很搞笑的是，我一直想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学的专业叫航海技术
、嗯、
他之所以叫航海技术呢，是为了他显得他高大上一点。
嗯，
正常他以前的叫法叫船舶驾驶，
嗯，就是
以前叫船舶驾驶、嗯、但以前叫船舶驾驶的时候它是大专。
嗯，
后来很多的学校都变成本科了之后就开始可能就叫，但是问题是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驾校。
嗯，
就是个驾校。
对，
学了四年。
但是我
四年吧，
是四年。但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学的是船舶驾驶，但我上船之后我发现我学了四年我没有学过驾驶。
你学的都是技术。
对，我学的是技术，我学的是航海学、
嗯、
货运气象，然后怎么这些东西、嗯、我没有学驾驶。
四年没考科目二，
你可以在边说哦，我这边有一个什么海流怎么样，你都能背得出来。
哎、
嗯，
你们四年都没有实践吗？
有实践，但是
模拟机有没有啊？
有模拟机、嗯、但是我觉得那种操作是不够的。驾校就应该天天开，这个才叫驾校。
对啊，
哎，船员的本职工作就是开船。
我觉得你这种大学就应该开在船上。
太残酷，太残酷了吧！中国海洋大学真的在海里啊，
我觉得应该要
对吧、
哎？那船员游泳是必练科目吗？
哎，这个也是一个刻板印象、
哎。有人不会游泳，
就是为什么船员要会游泳？因为飞行员也不一定会飞啊。
啊不，
不是，我信，万一你遇到海难了，有一些
你万一遇到海难，你也不能游回陆地啊。
对哦，
也是，
他就把那个救生艇放下去。
你如果会游的话，哪怕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在浪上面飘着嘛。
就是你有救生具，就是他，你靠自己的踩水，
嗯，
你踩不了几个小时的呀。活着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救生圈。
那我在电影里面看过，有遇到海难的，然后游到了岸边呀。
你在哪个电影？
那都是假的吗？
不不不，他看到你可能是比如说遇到海难，然后顺着海流飘到了一个岛上，对吧？
对吧？
他也不可能是游到了那个岛上，
游到岸边很夸张哦、
啊，
对
吧？横渡一个海峡，大家都拿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海难者游到岸边，那为什么没有报道啊？
你想，他都能游到岸边，他为什么要开船呢？
有船员会游泳，
嗯，
然后我们靠到锚地的时候、
嗯，
他们就会下去游泳，就跳到海里去游泳，
嗯、
因为船在抛锚，然后附近风平浪静，他们就下去游泳，
嗯，
然后就淹死了。不会游泳还行，
神经病啊！这不是他，我以为他会说被鲨鱼咬死了，结果是
被
淹
死了。
对对对，就反而这些淹死会水的，
淹死会水
太傻逼，是里面可能有一股暗流把它拽下去了，有可能。
海里游泳还是挺危险的，
是吧？
嗯，
哎，那你们在船上都吃些啥呀？你们
哎，这个有点
嗯，我很好奇是吃罐头吗？
哎，其实不用，哎，这个有意思啊，
嗯。
你知道肉其实可以放很久的吗？
冻肉吗？
冻就是你买了一个肉，你去菜市场买肉，然后放在冰箱的下面、
嗯。对对对对
对，
能放一年
多个月。
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啊、
过年了，然后打开冰箱，
放不久
的
是菜。
对，那你菜怎么办呢？
菜所以没办法，菜只能放十来天，就是很厉害的大厨可以让他搞20多天，就是一直剥掉外面坏的，
锁鲜的那种。
然后也有一个房间是放蔬菜，但是他就所以最好如果二十天以内能靠港，我们就一定会买。
嗯，
如果航线很长了的话，我们就要吃一些蔬菜的替代品，
比如
豆芽呀、
啊，你自己发吗？
可以自己发，中国人真厉害，
嗯、
我们自己真发过豆芽，
就是带豆子上去，然后找个水在那儿发豆芽，
带种子上去，
就
黄豆嘛，黄豆嘛，
然后拿一个木箱子戳很多洞，它就能长出豆芽。
我看过一个那个之前的那个视频，说运瓷器好像就是撒黄豆。
瓷器
对，因为他怕那个瓷器在运输过程中坏嘛，
然后长出豆芽之后，它就能防撞，
对，它就能防撞
击。哎，聪明，这个好。
中国当时大航海时代有一些这个用这个来压舱啊，怎么样？然后中国那时候船员比较少得坏血病。
哦，就是因为可以吃蔬菜，
因为对，因为维生素 C 那边可以补充。然后，但是其实坏血病当时在航海界是比较棘手的一个毛病。
他们不是就是以前还在船上准备很多橙子，就是为了。
那也是后来大家发现、
啊、嗯
坏血病是因为维生素 C、
嗯、
但是橙子也放不久啊，
对，橙子也放不久。那你们会刻意的带点维生素片在船上吗？
就其实就是不用，因为船上肯定都是安排好了的，就他很都是很熟练的了。
嗯，
但是有人可能第一次上船会偷偷带一点。
你们每天吃的饭是现做还是有预制菜的那种？
哦，没有，现做，现做，
全现做
啊。预制菜那就放不下了呀，我们就是可能扛几头牛上来，就运供应商，然后一个冷鲜的，
嗯，
就运过来。我们也不是说下去买菜了，就是有供应商上来，
哦，
然后放在船上一个冷库里面，
嗯哼，
然后大厨每天下去
拿点
上来就开始
做，
现做的，哦，现做的。
哎，这个有意思。
有的大厨做的好，挺好吃的。
他们会，你们会在比如说捕点鱼，然后现捕现杀鲜的吗？
啊，你说钓鱼吧？
啊，钓鱼，
就
海上能钓，海钓吗？
航行的时候是钓不了的，
因为你船很高嘛。然后你
也不仅仅是因为船很高，
在动嘛，
船在
动，哦，在
动。鱼如果这种情况下鱼都能上钩，那是太愿意上钩了，追着你咬，
求求你吃了我。
还有一种就是水面鱼，其实不好钓。
哦，
钓鱼其实可能更多的是靠往，就水面的鱼其实是不好钓，往
下
水
下，
对，然后那你在海上的水深是很深的，
哦，
然后你在锚地的时候可能三四十米水深比较好钓一点，哦，然后我们抛锚的时候，
嗯，
就会有的人会去钓鱼，然后钓上来就会吃这样的，那个是很新鲜，没
能钓到你完全没有见过的那种鱼是吗？
大概见过，但是就是钓亲眼见到人家钓上来的，确实那些还挺新鲜，有钓到河豚什么的。
在海里钓到河豚？
哦，啊，是、
哦，
可以钓到河豚。
哦，那你们吃过最奇特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这么多年，
就是啊，没有，我还好，我比较害怕，有很多东西我不敢乱吃。
嗯，
他有一个渔民，他以前是干渔民的，他跟我说，
嗯，
他说你扔两块姜下去，如果姜变绿了就不能吃。
是毒吗？
我说变绿了是肯定不能吃，那没变绿说不定
也不能
吃，都变成绿了那也很恐怖了。我不知道，他就是渔民的一些自己的土方法吧。
就是海鱼抓上来，比如说你想吃一吃看有没有毒，然后你丢两块姜。
我同事钓到过鲨鱼，但是我不是我同船，我看过他们钓鲨鱼的视频。
嗯，
我觉得那肯定是已经违法了，但我不知道他们就钓上来了，钓上来，
嗯，
然后那个钩子是谁的，那条鲨鱼就归谁嘛。嗯，所以他就把鱼翅拿走了。然后剩下的鱼就鲨鱼肉不好吃，他们就做成了鱼丸，就吃了好久好久好久，
嗯，
都没吃完。
哦，衣食住行，穿衣服你们有那个制服对吧？
哦，没有，其实我们不穿制服，大部分人不穿制服。
啊，
你水手不穿水手服吗？
没有吗？
这
我们太刻板了。
你知道吧，就我让你看到的时候我会穿工作服，
嗯，
但是我出海之后，就
谁管你啊？
很多公司都没有这个规定了，就是你愿意穿，但是不愿意穿就随便穿了。
谁管
你
啊？你
可能不能穿拖鞋上驾驶台，
你裸着都没关系。
裸着可能不行，
裸着不行。所以船上会有很多男童吗？啊，不是，太
我觉得也许有，但我还讲真的，我还真没遇到。
啊，很方便吧？这个不是？
就两人天天聊天，聊着聊着出感情了？
也不是吧？
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没遇到过，我真没遇到过。但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嘛。
太方便了。
其实海员在船上就是还挺能聊出感情来的。你有没有就我说好朋友啊，就是聊着聊发现成为你现在最好的朋友。
哦，我们很容易聊出感情是这样。我是驾驶员，我们当班的时候配一个舵工，
嗯，
也就是水手啊。然后两个人值班，然后我们规定一般来说会有一个默契规定是三个月换一次。
嗯，
就你
换搭档，
你俩不能老待在一起，你知道吧？
嗯，
就是容易出事儿，好也有可能，对吧？
嗯，
暗生情愫也有可能，就是两个人不
对付会被刚。
对，一般三个月会换。还有一个换的原因就是，
嗯，
你三个月你跟这个人聊天话题已经基本上聊干了，
哦，
会重复，你知道吧？就跟当委员讲段子一样，
嗯，三
个月
得
换
新段子，
对，得换了，
换观众，
换观众了，
段子
不
换换观众。
对，然后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驾驶台晚上值班的时候是不开灯的嘛，有助于瞭望。所以里面是暗的，
暗的，
灯一关，两个人谁也看不到谁，然后月光洒下来，就开始讲自己的生平。三天之内就知道他所有事，怎么恋爱，读的什么书，哎呀，上一条船跟谁起矛盾，基本上三五天就讲干了。
嗯，
就讲干了之后，我觉得是最尴尬，因为我们两个人还那么四目相对，然后
还要待两个月多呢。
因为你每一天上班就说，哎，来了，来了。然后你说，你知道开头段子也很难讲，就哎呀我，哎，
开头的段子也很难讲，开场好难啊。
对，其实很难开的，你不能中间其实你不可能跟一个人打完招呼就说我初中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不可能。但是他需要走向这个话题，
嗯，
所以其实还挺容易，就是聊到没话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默契性的，就是去找话聊。
哎，
然后我们船上会看碟片，
嗯，
然后就是我们
啊， 你们船上有那种老式的那种 CD VCD？
估计现在没有了，但是以前的船都有，就是会采购，就很多电影，
嗯，
然后在电视房大家会一起看电视，然后你也可以拿回房间看，
嗯，
然后拿回房间看，然后你就跟他说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你知道吗？单位也可以用，
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哎，这个电视剧不是大家一起看的吗？
然后对于这个电视剧再发表一些看法，然后两个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看法，这两个人一吵起来，就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哦，
对，
这个还挺棒的。就是解除尴尬是船员的必修课，船员其实挺适合这种比较喜欢宅的人。但是
如果你跟一个人一起值班，但你们两个关系搞僵了不讲话，其实很可怕，
很可怕。
四个小时待在一个空间里面，
对，
但他不跟你讲话，
对，他说我要把你的方向盘抢过去撞广州港，就因为你不喜欢我，
对，
好可怕。
有时候就会去跟别人聊天，
哦，
那跟别人聊天有的是一个人值班的船，
哦，
反正就是要跟人说话嘛。哎，我读书的时候有个问题，我想跟你们聊聊，挺有意思的。就是，
嗯，
因为我不是说我们船，我大学毕业之后发现我四年没学过驾驶嘛，
嗯，
然后就很多人会有疑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学校的老师有学历要求，
不会开
船得是博士吧，
哦，
你不可能一个人很难一个人同时是船长又是博士吧。
嗯，
你会开船的来教能亲手教你开船那么多专业知识的人往往得是大副船长吧。
嗯，
那很多人是大副船长下来之后又考了研究生之后在海事大学上学，是有这样的人，但真的
很少，
但真的不多。
哎，
所以我们很多老师其实是三副，实际上三副二副 不一定很会开船。
嗯，
也就是说教你的人有可能到后面都不如你会。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是，我好像已经是跨时代的海员了。
嗯，
因为我在跑船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纸质海图，
纸质
没有 GPS 那种是吗？
有 GPS， 但是我们用的海图，我们永远要有张海图在海图桌上，对吧？
嗯，
你们
会有用吗？那个纸质的那个
有用啊？
会用吗？
我们会用，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哪儿呀。
他要用铅笔什么？
对，
在上面圆规
每一个小时在上面定一个位。
你们那个时候不是已经有 GPS 了吗？
有 GPS， 用 GPS 定位，然后画在纸质海图上呀，
啊，
对吧？我们，然后我们就全纸质海图，它有不同的比例尺，有大有小，
嗯，
然后你要根据航线不同，每天不或者几天换海图，对吧？
哦，
它是很大的一套图书体系，
嗯，
然后海图非常非常多，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图号在哪里，然后二副就负责干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就把它夹在海图桌，海图桌特别大，然后每个驾驶员去量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然后我们现在每天的船位在哪里，
嗯，
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根据天象，太阳高度跟星星，
哦，这个也要，
有的时候每天要做一次或两天做一次。嗯，就定位在上面，表
还要看星座呀，
因为记忆不能生疏，记手艺不能生疏，
嗯，
因为你 GPS 失灵，你就不知道你在哪儿了。
我操，这个倒是对，
所以航海学难在这儿，我觉得
还有背星座，
天文地三星定位，
天文地理，对，哇，太牛逼了，这个有点牛逼了。
三星定位，你首先要认星嘛，
嗯，
你要认得那颗星，才能在图上找到嘛。所以你首先的基本功是，你看了天上的星星，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哦，
我觉得这个是就很多挺难的
基本功，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船上一开始是规定船上一定要可以有电子海图，但是一定要有一套纸质海图，
嗯，
然后再技术进步之后好像船上现在开始没有
纸质
海图了，然后现在就跟高德地图一样，它可以，
嗯，
双手就可以放大，就感觉一切东西都变得好简单了。
嗯，他那个可能是因为他怕有敌人给那种电磁干扰，然后你这个时候只能，
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老师也跨界的话，也跨时代的话，他怎么教学生呢？
我觉得教很肯定还是从纸质海图教，
我们都不用了呀。
那你们现在你了解过你现在的学弟学妹还在学纸质海图？
我没有了解过，但是我最后一次跑船的时候，我船上已经不用纸质海图了。
对，
就像现在的飞行员一样，飞行员现在有很高的科技可以辅佐他们飞行了，你在坐在上面基本上就不用动了，但是他考试的时候还是要考那些计算航线之类的。
这个我大概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医院里都有 CT、B 超、核磁共振，但是我们考试还考那个
听诊器，
听诊器，
哦，
然后那个触诊、叩诊，对吧？就考这种体格检，
还考吗？
还考，这是基本功，
还是必须会的吗？
在没有任何器材的情况下，就是通过对你进行体检，知道你大概什么病。
要不然考什么呢？
哦，
嗯，要不然考什么呢？
因为
科技这么发达，所有东西都可以辅助你。
但我觉得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
哦，从实用性为零，
我觉得你更应该让一个学生很熟练的操作每一套航海设备，而不是去掌握那些用星星定位你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很奇特。
经常有人。 老船员上来之后不会用雷达，因为雷达太新了，
雷达都太新啊，
他只会用最基本的功能，
望远镜啊。
他比如说他说调良辰啊，很多的他能看到几个按钮，但是雷达现在功能很多，然后电子海图功能很多，他就会问我说，哎，我怎么切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城市，
哦，
我要看看，哦，我怎么看水流，
哦，
这些东西以前只是海图时代都能翻书，那在电子海图它说白了就像你学会用手机一样这么简单，但是就像老头子往往不会用手机一样，
这个
有的老船长就会逮着年轻人问说这个，因为他英文的那个说
也搞不
定看不懂，
嗯，
就经常会有这种毛病。
哎，这个我挺有体会，我们现在体格检查也不行，也没有以前那个老主任做的这么好，因为现在检查方法很多，
我发现人好像天生会对一堆机器产生恐惧。
对，
就是你进入到一个，你如果说我现在把你扔到驾驶台，你一定觉得它特别高端，
全是按钮，对吧？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按钮都是灯
啊，哦，都是灯啊。
对，就是你会感觉它很高端，然后你看到雷达，你就觉得哇，好高大上啊。
嗯，
但其实雷达我可能用四个月就用那两个按钮，有可能
就是像现在这个导播台一样。嗯，你不就按一个开
一个
关，然后一个什么声音调嘛？但是上面那么多的按钮。
对，我有一次实习的时候，然后我去调了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哦，它是有一个东西上面显示所有船的名字，哎，叫 AIS，
嗯，
可以在一条一条船看。然后我就去，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仪器。然后我用了那个东西之后，不知道设置着什么调不回来了，哇，那个驾驶员好生气，
慌了。
对，但你不可能把它弄坏，你只是按到了某一个。
我知道，就是你把它那个界面调的它不熟悉了，
就特别像你去网吧，很久以前去网吧，然后老板也不会用那个机器，然后你说，哎，怎么蓝屏，然后就哒哒哒哒一直按，有完了，哎呀，坏了，然后一直重启也操作不了，就其实可能是很小的事儿。
哎，这个还挺厉害。
后来就重启就好了，
重启
它有就只会重启，对。
行，那我们今天特别开心，专访了海员啊，小罗老师，我们今天。也了解了很多关于海员的辛酸苦辣啊，也了解到了桑托斯的 ABC 俱乐部，
本来是非常好奇的，对吧？
现在更加好奇
了，
感觉只讲了冰山一角，
只讲了冰山一角。
对，我们以后还可以有各个行业的人都可以过来，就是
跟
我们
了解一下行业内幕
怎么样？对，来跟我们聊聊你们的职业，
对，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小秘密。哎，
嗯，
传统艺能，每个人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对于海员这个职业，经过今天。一期节目的了解的一个看法，我们让小罗老师最后说好吧。我第一个说，海员就是对抗孤独。祥超老师，
回头是岸，
回头是这个很牛逼，这个很牛逼，回头确实
放下屠刀，
完全没有必要。小罗老师，你觉得对于职业生涯的这部分职业的生涯的
非常后悔，
非常好，海员很好，再也不学了。好，那么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订阅、转发、关注、评论。好，再见，
再
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that bad world. Ooh, ooh. And she's a bad, bad girl. Ooh, ooh. What she said is false. So I'm cutting her off, yeah.
Go.
Me like a knife, and her words only care.